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您好，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您平安。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您能够再一次的收听我们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谢谢您在过去一直收听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实践课程的第二次信息了。如果您对教会的教育事工非常有负担的话，千万不要走开，因为真儿特别的盼望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您的教会教育事工的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帮助。好的，在开始之前，真儿再次提醒，如果您手头还没有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讲义和大纲呢，赶快写信来向真儿索取，因为这个讲义和大纲会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并且是掌握吸收这门课程的内容。好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样的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在祷告之后呢，正儿会继续和您分享基督教教育领袖训练的有关内容。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是爱我们，你来到这个世上竟然做洗脚的工作，你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最美好的仆人领袖的榜样。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牢牢地记住，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你做仆人的样式。主啊，当我们愿意来服侍你的时候，也求你就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帮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专心，能够谦卑，也求你首先来洁净我们，使无论讲的听的都是守洁心清的人，完完全全地被你宝血所遮盖。感谢你，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时候，你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体力，也给我们有记忆力。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在您自己的名下。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一讲的信息当中，我用了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这段经文，也就是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来解释怎么样的一个领袖呢才算是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么我们也来比较了一下世俗的领袖和属灵的领袖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世俗的领袖，也就是我们的领导或者是上级呢，通常他们都是操权的、掌控的、命令的，或者是传达一个信息的一个角色。那么他们通常呢都是一群受人服侍的人。也就是说从一个世俗的观点来看，一个领袖呢，他只是在那里执政掌权操控一切，他是发号命令，但是呢他却不做服侍的工作。而我们一个属灵的领袖呢，却是一个仆人领袖，也就是说他结合的是仆人和领袖的一种特殊的气质。那么我们也分享了仆人的这种特质呢，就是他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他是众多人当中的一位，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和人共同的分享他们的生命，也和人一起分担他们的忧愁，而且呢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交流的那种关系。那么仆人呢，自然他又是服侍人的人他是愿意来遵从别人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把仆人的这个角色和领袖的角色放在一起，它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属灵的领袖。也就是说，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属灵的领袖呢，他首先呢是服侍人的，他首先呢是众人当中的一位， 他首先呢是一个愿意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行为去做榜样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他不仅只是坐在那里发言，然后让其他人去做事情，他乃是用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种祝福、一种服侍。就如同我们的人子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乃是做多人的赎价来服侍我们。他甚至在世的日子为门徒做了这样好的一个榜样，甚至是为门徒去洗脚。那么这样的一个仆人领袖，他的特质呢，就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个基督教教育要培养的领袖就是这样的领袖。那么如果说到这样的话，你自然就不会想说，哦，我们基督教教育要培养的领袖呢，就是教会里面的一小部分人啊，只要把这小部分人培养起来，他们就是基督教教育的领袖了。不是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说在一个信仰群体当中的领袖，必须是怎么样呢？他本身就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也就是说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信徒都应当受到领袖的训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整个教会全体的装备啊，是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啊，我们所讲的一个重点的信息，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发挥他属灵的恩赐，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没错，教会里面有传道人，有牧师，有一些属灵的长者。可是呢整个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的领袖训练，它包含的是全体的圣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更详细的来看这个基督教教育领袖训练它怎么样的来实施。那么我们今天这第十四讲呢，就会从一个更细微的更详细的角度来分解基督教教育的领袖训练。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教育是一个关注基督身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因为培训门徒乃是一个团体的事工，也就是说是整个全体的会众都受到培训。那么正如那些有特殊教导恩赐的个人他们所做的事工一样哈，这个培训门徒的事工也是同等的重要。要发展一个服侍的团体，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信息当中说的彼此服侍、彼此相助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每一个身为信徒祭司的肢体都需要来参与，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肢体是不需要的。我们所有一个身体上所有的肢体都是有功用的，那么每一个作为信徒祭司的这样的肢体，它都需要来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成长、身体的教育事工当中。我们知道领袖呢，他是蒙神呼召蒙神设定的。那么这些领袖呢他们如果是有神的呼召，他愿意投身在教育事工这个组织当中呢，他就需要明白他的责任、他的义务呢，就是通过仆人领袖这样的一个角色，将其他的肢体都带入到彼此服侍的这个关系当中。也就是说从上到下的一种领袖训练，是我们开展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课程。那么一旦我们掌握了属灵的领袖他的一个气质，就是仆人领袖的这个气质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牧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人呢，他首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把这位牧者呢，他看作是当代地方教会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如果每一位牧师他都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话，他一定不会忽略了整个身体全体圣徒都会接受领袖训练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意向。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就要来看看一个牧者啊，他在一个教会当中，他在基督教教育这个事工当中，他的角色、他的挑战、他的一种特质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第一部分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教育他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说从这个肢体整个身体的这种榜样，我们来看一看基督教教育的领袖训练应当怎么样来开展。那我们知道哈，一个侍奉者他在寻求他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他常常会有许多的这个张力在他的思维里面。就比如说当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在询问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说到底一个牧者他在这个教会的定位是什么。在神学院里面可能定义非常的角色的定义非常的简单，就是说牧者呢就是牧师和教师加在一起哈，他透过教导圣经来装备信徒服事。那么教导圣经呢，基本上就是在主日学或者是其他一些课程里面，其他一些场合里面去向信徒去布道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就当我在神学院毕业后不久啊，我就开始受到另一种观念的冲击。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牧者更重要的工作不是他的教导，而是他的辅导。那么教牧辅导学呢也渐渐的成为神学院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程。那么同样呢因为这种需要呢，很多人又会认为牧者他的首要的角色是安慰是辅导那些正在受苦正在受困扰的这样的一群灵魂受伤的人。而我们今天的教会还同时面临另外一种趋势，另外一种挑战，也就是说很多人把牧者的工作注意力放在行政方面，也就是说教会的管理教会的这个组织这些方面的一些运作渐渐的成为牧者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有很多牧者还被人视为一个公司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他在策划的就是各样的这个组织各样的活动，而且怎么样来带领教会增长，他在整个教会的运作当中日渐的承担了这个经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们目前现今的教会基督教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因为我们似乎渐渐的看不清楚一个牧者在基督教教育工作当中他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定位、他的一个特质到底应当是什么。那么今天一旦我们看见教会呢乃是一个服事的团体，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团体，是一个传递生命的团体的话，我们才能够走在正轨上面。也就是说我们才能够在一个非常正统的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神学的根基基础上才能够进行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发现并且去定位一个牧者的身份。我们知道一个牧者他不是一群聆听者的教师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也不是替受伤者去包裹包扎绷带这样的一个医生辅导的这样的形象，或者他更不是一个人力资源经理者，就是一个教会管理者的形象。那么牧者到底是什么呢？牧者首先自己要有个非常清楚的负担和意向，就是说我这个牧者乃是负责领导门徒进入侍奉当中去这样的一个仆人领袖的形象。那么同时我要负责把我的每一个信徒祭司把他们培育成仆人领袖使他们能够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形象，适合他们自己的定位。那么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我的这些信徒祭司们也能够做领袖呢？我就是通过以身作则做榜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我的基督教教育，来进行我应当做的一个领导和教导的工作。所以一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应当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角色呢？首先第一， 一个牧者，他是许多服侍者当中的一位啊，他是众人当中的一位，千万不要把自己放到众人之上啊，一定要有一颗非常谦卑的心态，就是说我是众多服侍者当中的一位，我是在他们当中的一位，而不是出离于他们之上，也不是隔离于他们之外的，乃是众人当中的一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呢，一个牧者的角色，他是领受神的引导，并且在多人当中树立榜样。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神负责，同时要对我们的会众负责。我是用我的生命来作为一个榜样，去传递神的信息，并不是我的口，并不是我的这个手，也并不仅仅是我的一个理念，乃是我全人，我的信仰，我的情感，我的行为，全人作为一个榜样来传递神的信息，能够引导这些众人这些信徒们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那么第三点呢，一个牧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他发动其他人去服侍。并不是说哎呀我一个人服侍，这是教会里面常常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牧者累得要死，而会众们却懒懒洋洋的？为什么牧者一个人呕心沥血，而会众们却不冷不热？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需要牧者们自己反省，为什么你没有做到你的这个一个职责，就是你要尽你的这个角色去发动其他人来服侍主，把仆人领袖的这一种形象呢灌注到你的会众当中去，使人人都可以起来做仆人，人人都可以起来做领袖。那么一个牧者他面临的挑战最大的一点，就是怎么样放低自己，谦卑虚己啊，一个谦卑虚己的牧师，他就可以真正的来分享他的生命，分担他自己的这个重担啊，也可以使他的会众能够明白一位牧者他的这个生命来源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说牧者他面临的三大挑战，同样实际上是从牧者的这个应当尽的这个角色里面来的。第一大挑战就是分享讲台。哇，我们知道很多教会，很多的牧师、牧者、老牧者啊，他们根本不愿意和别人来分享他们的讲台。也就是说，讲台一定是牧者的啊，你无论是其他的小传道也好，小组长也好，信徒也好，你只允许在你的小组里面讨论，讲台一定是某某某大牧师的。这一点也许是我们每一个牧者需要来反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享我们的讲台呢？什么叫做分享讲台呢？怎么样做才可以分享我们的讲台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教会呢，会众的肢体呢，大部分都是信徒领袖，所以呢，他们定期有负责讲道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讲道的排职表当中呢，已经排进去一些信徒领袖他们的这个职责，就可以使他们在讲台的这个信息上也得到操练。还比如说，对话式的讲道也可以提供一些可能性。什么叫做对话式的讲道呢？比如说牧者呢可以开始先讲一段信息，然后呢与另外一位有准备的信徒进行对话，使这个对话性的讲道也可以成为其他的这个会众一个参与到讲台这个职责里面的一个机会。我相信即便是在非常传统的教会，我们也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渐渐的让一些信徒祭司们来参与到讲台的事工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先进行，然后呢在这个讲台的这个信息方面呢，我们可以操练使牧者他在下面先训练一批这样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使这批信徒祭司们他们也非常有这个职责感的来参与到讲台的服事当中去。那么牧者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就是分享回应。什么叫做分享回应呢？我在这里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方法。 有一些教会呢，他在教会的周报上啊，或者是教会的信息栏上面，就放入一些讨论的问题。比如说提前一个礼拜呢，放进一些讨论的问题，就可以让会众们回到家里，在家中去谈论啊，去讨论这些问题。然后有一些就是在信息之后呢，那么牧者呢就开放一段时间让会众可以分享，就是说哎，关于今天的信息，你们有一些什么得着，有一些什么体会。比如说有一些牧师呢，他们通常在信息后面就有一堂讨论课，就是讨论今天所讲的这段信息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很多的教会呢，也把主日学课程就紧紧的接在这个主日崇拜之后，那么就专门开一堂课程，是可以给会众来分享讨论关于今天信息的一个机会，一段时间。也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就会有就决定哈，把这个团契的房间拿来作为他们用餐的这个地方，然后用餐的时间呢就来讨论刚刚听到的所教导的这段经文的意义。那么可能在这个餐桌上呢，就会由一个执事或者是一个长老或者是一个教牧人员一个领袖来带领，那么所有其他的信徒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回应的过程当中去。一个牧者他面临的挑战就是，他是不是可以给他的信徒，给他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肢体们一段时间，使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心得一个集体灵修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起到彼此教导，彼此沟通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办法。第三点，牧师面临的挑战，跨越鸿沟，这一点非常的难。可以说很多的牧者，很多的传道人，非常自然或者是不自然的就把自己隔离于其他的信徒。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哦，他是一个传道人我们是平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样讲的话，这绝对不是好的神学。因为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一个传道人和平信徒到底有什么差异，根本没有平信徒这个字。每一个信徒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传道人都是平信徒。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职分上的这个区别。我们一定要记住，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跨越这个鸿沟，记住我们自己是会众当中的一员。也就是说，每一个牧者他都是众多服侍者当中的一位，没有一个人是高就是站立在其他人之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其他人和神当中。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至圣所的会幕就已经裂开了，我们直接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牧者他绝对不可以站立在会众和神当中。所以每一位牧者自己心里面有非常的清楚，我和教会当中的会众完全没有差异，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只是领受了神给我的这个职分，而我的这个职分呢，就是要使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仆人领袖，都成为祭司，这样的来服侍主。那么一位牧者的为人真的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一位牧者他既然不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言语来这个教导，他要通过分享自己的生命来教导会众的话，那么一个牧师的为人就至关重要了。因为一个牧者他真实生活的表露，他真实生命的一种表白，就可以成为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内容。因为每一个牧者当他要成为榜样的时候，它并不意味着说，哦，我要成为完美。记住，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完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上说，我已经做到完美了。我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完美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每一天更像主一点，每一天更亲近神一点，我们每一天更活出基督的形象来。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挪去我们面前的这个伪装 啊，因为我们是正在转变当中，正在进展当中，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榜样，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就是成圣的榜样，我们每天都在成圣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二呢，我们一个牧者他反映出来的福音啊，福音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神的能力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反映的哈，不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就变成完全错了。福音是什么？福音说的是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的。我们离开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离开主我们什么也不是。这一句话反映出我们一直都是有弱点的，一直都是有罪的，我们需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错误的表现自己是如此的坚强，如此的完美，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耶稣了，我们更不能在人的面前正确的表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一个传道人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反映出来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第三点，他要成为他人可以认同的一个榜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弱点往往比我们的强处更能够让人看到我们和他们是同一样的人。而这些弱点呢，完全不能够减损一个牧者他作为属灵领袖的那种权柄啊，那种在人面前的那种能力。当我们在分享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实的与他人相处，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弱点，更会看到耶稣的刚强，因此呢，他们会受到激励，因为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也能够成就在他们的身上，这就起到了一种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感染生命，以生命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的功用。所以说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啊，都要记住，一种非正式的教育才是最有意义的教育。什么叫做非正式的教育？就是一种生命的传道，一种生命的宣教，一种生命的服事，往往要比主日学讲台啊一些课程带给人的那种影响力要大得多。再讲一遍，非正式的教育才是最有意义的教育。每一位牧者，每一位教会的领袖要记住，个人的培育，集体的成长，人人传道，人人服事，都是建立在这个非正式教育的基础上。从个人培育到集体成长，那么可以人人都来传道，人人都来服事，人人都是仆人领袖。这样的话，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才会一起成长，才会经历到那种合一，才会真正的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时间很快要结束了，娟儿真的是很舍不得大家，也有太多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不过呢，娟儿特别的盼望你回去继续的思考，作为牧者到底牧师的角色是什么呢？娟儿特别的盼望，如果您是教会的牧者，是传道人，好好的思想是否自己的角色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教会教育事工以及您的全家人。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难，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真儿分享呢，不要忘了写信给基督教教育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随时愿意与您一起祷告，与您一起商讨事工，与您一起学习，一起长进。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